好，我们一同先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神的话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信息。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十六节。如果你有圣经，就可以翻开圣经；没有圣经，上我们 PowerPoint， 我们经文姐妹把这段圣经加在上面了。因为今天这段经文是讲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弟兄和姐妹，我们分开来读这几节的圣经。我们请弟兄们读第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弟兄们开始。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在今天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求主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来指教我们，来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行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就谢谢你，愿主你今天祝福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所讲所听的都从你自己的话中一同得到益处。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这篇道的题目是夫妻之道，我觉得是蛮合适的。因为做父亲的话，首先你应该是个做丈夫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过在现在来讲的话，当社会败坏了以后，这有的时候这都不一定是真的了。但是一般来讲，做父亲的首先你要是做丈夫的，要想做好一个父亲，首先你要做好一个丈夫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好一个丈夫的话，你肯定不会做好一个父亲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稀里糊涂的你做成了父亲的话，你也不会是一个合格的一个父亲。所以呢，今天我们用父亲节的时候呢，用这个夫妻之道让你们讲给弟兄们听怎么做一个好的丈夫，同时也给姐妹们听的。因为毕竟是夫妻之道，做丈夫的不再是一个人，怎么做好一个父亲或做好一个丈夫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事情。记得前段时间，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们 和我太太，我们在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上，我们在这有一个见证。见证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因为是跟我时间很短，我一讲到大概至少要40分钟啊，跟我时间短我就讲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讲到，我说我们这些做在家里做丈夫的人，神把家中教把家中做头的这样一个位分给你了，所以你要管好家里面，这是做丈夫的责任，做弟兄的责任。那么很多弟兄都 agree 啊，都同意说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提到说，我们这弟兄们丈夫们在家里边是管大事的，都要是要管大事的。太太们呢只是管一些小事的。我想80%的人都会同意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人马上就解释说，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往往都是姐妹说了算。我说这个不对，这不符合圣经的。你做弟兄的你也管大事，可是什么事儿，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你都是太太说了算，那你这是一个推脱了，你实际上也真的没管，什么都没管。我说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还是弟兄说了算，还是当丈夫的说了算。那什么是大事呢？我就跟你讲，夫妻之间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做丈夫的怎么让你的太太高兴，这是你丈夫做的说了算的，这是你丈夫应该做到的。所以你把这件事做好了，你就真是做大事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在家里边如果太太也不高兴的话，如果做妻子的不高兴的话，你全家都会鸡犬不宁的。我不知道你，我当然这是有点是个人的经验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都是这样的。我想翟丽给我鼓掌说，翟丽也有一定是也有同感。所以你管好一件大事是什么？不是说呀，我怎么外边去讲道，我怎么外边去传福音啊，我去荣耀神，这是大事儿，那当然是大事儿。但是在家里边这个小的环境当中，哪怕你是当了总统，你去管所有的事情，但是在家里小这个圈子里边，你做丈夫的如果不能够管好这个家，你不能让你的妻子高兴，让你全家里边都能够平平安安。你说我在荣耀神，那恐怕这个荣耀两个字你得加上引号。所以当我们说去荣耀神，我们去做当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上去荣耀他。荣耀神不是个口号，我只要荣耀神就好了。荣耀神是在每一件具体的小事上，在家庭当中做丈夫的你怎么去做，做太太的怎么去做，小事上，在公司你怎么去做，在学校你怎么去做，都在每一件小事上，就是我怎么透过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上把它做对做好来荣耀神。好，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样一个题目呢，我们看看我们在家中啊怎么做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格林多前书7章1节开始说论到你们信中所提到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那如果我们还回顾哥林多前书，我们前面讲过的，我们哥林多前书是一章一章这么讲下去的，那么今天排到了7章。我们在前面讲到了，说哥林多前书5章讲到什么问题，说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以前曾经怀疑哥林多教会是华人教会，后来说不是，因为美国教会比华人教会问题还多。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其中5章提到一个什么问题，是淫乱的问题，对不对？是教会当中出现淫乱的问题。那第6章出现什么问题？第6章是弟兄和或者弟兄和姐妹之间打官司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看着上下方，可能也跟这个淫乱问题是有关系的。所以整个的哥林多教会处在一个希腊文化下面，他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底线是非常非常低的，特别是性道德的底线。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有一群基督徒，有这样一群热心的基督徒说，我们要维持教会的圣洁，那怎么办呢？他们就问，写信啊。其实这份哥林多前书是因为保罗收到了哥林多教会他们来的信，或者他们一个报告，给他们的一个回答和一个回复啊，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那其中这个第7章回答到他们问到的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那既然 有这么大的这个道德上性道德上这么混乱，那经常有这么多败坏的事情，那干脆咱们就给他一刀切，就是男和女咱们不要有这个谈婚论嫁的事情，那是不是就把这问题就解决了？那至少我们不完全知道他那封那个信的原文问题是怎么问的，但是我们从保罗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哥林多教会当时所想的啊这样一种办法啊，来解决教会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一个问题，就是在性道德上出现败坏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保罗在回信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专门为这个问题给你回信，这就是第七章。所以我们当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说这是保罗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具体发生的事件而给出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指导啊，给出甚至很非常实用的一些指导。但这一章不是在系统的啊全面的讲到夫妻关系怎么相处，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些与这个主题不是完全相关的，你不能硬把它往上套进来，因为在这个背景当中，保罗在回答这个具体问题当中的那些问题可能不在这里，比如什么是不是有婚外情的问题了，夫妻这个财务等等这些问题，他这个问题不在这个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当中。那这是我们要说一下清楚圣经在讲什么东西，这叫首先就让你读上下文，了解经文本身在讲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那上面去，但是那个不是圣经自己本身在讲的东西。那第一句话就是说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第一这是第三句话，论到你们信中所提到的是我说男不近女倒好，我说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这是在很多的英文圣经都没有这件事情，是中文圣经翻译出给加进去的。因为男不近女倒好这一句话，这一个词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人们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呢，这句话是保罗自己的观点，保罗回信的时候我跟你们这是我啊，论到你们提那个事儿我没有提到，没有跟你讲是什么，但是呢根据那个事我给你个建议，我说男不近女这是最好的事情，这是一种解释。那有人根据上下文更多的人解释说男不近女倒好不是保罗自己回信给的答案，而是说这个是信中所提来的一个，是哥林多人提来的一个问题，说是不是男不近女倒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你看到你把这句话理解成不同的地方呢，就略略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不会影响整个段落的这样一个结构和保罗的观点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倾向说这句话呢是按照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希腊文化的背景和当时教会的情况，甚至是教会的信人，哥林多教会在写给保罗书信的时候提到说，那既然是这样，既然教会这么的混乱，既然是人们在这个道德方面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男不近女在教会实行这样一个政策是不是好呢？这应该是那个问题大概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没有我说，我把划掉说，原来没有我说，那我说的话呢，马上就是你觉得哦，可能是保罗自己的观点，是这样一个观点了。我们都知道保罗是独身的，后面很多地方都知道保罗是独身的，但是对于保罗独身是只是说他在那段时间他是没有太太的，但是他是不是没有结，从来没有结过婚，这仍然是有争议的。他是从来没有结过婚，还是说他的配偶 somehow 就是后来在这段时间不在了？这是也有争议的，因为从这个犹太文化里边，男子不结婚是非常非常不符合犹太文化的。犹太人里面，男子是必须要结婚的，必须要有老婆的。而且，当保罗在信主之前，他是在这个犹太这个会堂里是身居高位的，在那个位置上，你必须是有太太的，没有太太你达不到那个高位上去。所以从这儿来讲呢，说保罗应该是结过婚的，但是后来为什么没了，没有结婚，那我这就没，圣经没讲，历史上我们也无处可查，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人说保罗没有夫妻生活的经验，这种结论是太下得太早了，不一定的。 我们不知道保罗有没有夫妻生活的经验，所以当他给这个在这个夫妻的关系给这样一个劝导的时候，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夫妻生活的经验，光凭圣灵启示给你写的话，有时候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实用，不能够恰到好处。但是我们说，我们没有理由说保罗没有夫妻生活的这样一个经历，只不过他在这段时间他是独身的，各种可能都有。一种有可能是他的配偶过世了，这是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信主以后，他的那个犹太人的妻子就离开他了，说我不能跟你在一起，这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说，至少保罗这段时间是独居的。那这里面另外就说男不近女倒好，就是不接近女的。那我想我们中文翻译的都是非常文雅的，很多英文翻译的都是非常文雅的。这句话原不是那个意思，原来的就是非常直接的说男的和女的没有直接没有性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说那个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能碰他一下，不能看一下，不是那个意思的。非常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男和女之间不要有性的来往，包括夫妻之间，这是那句话的意思。所以呢，中文的翻译成比较文雅，说不接近了。那么我们作为中国文化，有时候有些这些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比较太好了，太隐秘了。所以呢，我们也会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当我提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呢，当我夫妻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道的时候呢，我根据上下文，我讲的也是那一层的意思，但是我不会把它讲的那么。直接。如果用英文讲的比较问题不大，用中文讲的话总是好像讲的这是不适合在大这个讲台上讲一些特别的这个亲密的这样一些事情。所以我就用一个夫妻之道，你就大概知道我们今天问题解决的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问保罗那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关于性道的这样一个问题。好，所以我们明白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那我们再看下边保罗给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和答复。还在这儿呢。保罗什么？我们看到说，保罗是从三个方面给哥林多教会了这样一个答复。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的社会结构当中，家庭是一个最核心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结构，而这个家庭当中，夫妻是整个的这个 nuclear 是核心，是这个以夫妻为核心建起来的家庭，啊，这个家庭当中，所以然后有上边有父母，下边有孩子，这都是因为夫妻结合所带来的，啊，所以夫妻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核心，也是最美好的，啊，因为这是最美好的，也是关系是最亲近的。当世界堕落以后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最严峻的，也就是最多的。所以如何处理好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从整个的来看可以反映出如何处理好广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在这样一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往往会，我每次都会提到说，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考虑这些，因为这些不是那简单的线性的，说你这样做着就这样，你这样然后就这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因为它是非常复杂的，牵涉到各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A， 就是你这样做就一定是这个结果，你这样有这个结果一定导致那个结果，我们不能这么线性去推理的，而是用一个网状的或者一种矩阵样子的，如果你都有数学的话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往往通过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从标准规范的角度，标准规范就是说圣经怎么说，标准在哪，什么是对什么错，你得有个标准放在那儿。如果那个没有标准的话，你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东西就没办法解决了。为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离开圣经以后，家庭夫妻的标准没有人给定义的，你们家怎么过那是你们家，你们两个的事情，他们家怎么过是他们俩的事情，这两个家庭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准，那只有圣经把这个夫妻之间一个生活的标准给我们了。所以我们首先看圣经是神对婚姻的问题，它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回到这个地方去，那接下来才从第二个说 标准是刻在神放在那儿的，而这个标准活到我们的里边，你对这个标准的理解是什么？你的解读是什么？你愿不愿意顺服这样一个标准？你愿不愿意遵守这样一个标准？这是从内心的动机角度来看。如果我愿意遵守这个标准，感谢神，我们就可以解决。你说我不愿意遵守这个标准，我有我自己的标准，这就变成清官难断家务事了，因为你自己已经是官了，别人没办法给你断的。所以内心动机的角度是人们对婚姻的动机和目的，我为什么要结婚。我们当中有年轻的这些姐妹们，当有男孩子追你的时候，你这个一定要问他，你为什么要追我，你为什么要结婚。你别问他，哎，你爱不爱我呀，你爱不，你别光老问那些傻问题。我问他肯定爱，他不爱你他不会追你的。但你要爱，你爱我的动机是什么，是你要问你为什么要爱我，你这个你要问清楚的，那个动机和目的啊，这是我们要好好去查的。那第三个是外在环境的角度。好，有这样一个标准，那也有这样一个好的动机，但是知道我们这个道路是曲折的，是不是世界是堕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会有不同的环境会出现，会有不同的，我们叫 scenario 就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状况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方式一个这么往上套上去。如果你这么硬套的话，很多东西行不通的。中国和美国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就在讲到说，我们不要小看环境的因素，但是环境不是标准。我反复强调，环境不是标准，我们可以针对环境来改变一些做事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不能离开那个统一的标准。环境只能改变你的方法和策略，只是一个过程，而标准是终极的，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三个角度，后边会画一个三角形，明白这个，从这个三个角度看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做出比较符合圣经的抉择。那这是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叫做有一门课叫做根据圣经做抉择。我想我们教会可能上过这方面的主日学，或者是在伦理学当中，我们就说怎么样去判断一件事情当做还是不当做，当碰到复杂问题的时候，怎么选择当做还是不当做。这次我们在 cruise 的时候，我有时间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啊，比较，因为他们都大了，他们都去上大学去了，我跟他们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很珍惜和他们在一块的时间，总是希望能够做老爸的，能够把我的这点这个所知道的东西能够多教他们一点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啊，我说给他们设定一些情况，说你当你遇到某种什么时候，你怎么来选择。我跟我的女儿讲，我就说 OK， 当有人这个，其实我是在讲他关于圣经上的一些伦理的一些判断的问题。我说如果有人把你绑架了，把你绑架了以后呢然后威胁你说如果你呢把你的朋友杀了，我就可以把整个一个城给你给拯救了。如果你不杀你的朋友，我就把一个城人都杀了，然后把枪给你了，你怎么办？如果你杀了你的朋友，好，他说整个一城的人都可以平安。如果你不杀你的朋友，我就把一城的人全杀掉，你拿着枪在你手里，你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讲的那个环境的问题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啊？由你们自己去讨论。我跟我的女儿，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交通。就说她呀，最后我的儿子、和我的小女儿都说：“哎呀 ，that's good idea。”我大女儿说：“她因为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好，我只是看你说不同的环境下边，你会有不同的来处理、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一个难题。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我们要掌握的。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就这三个方面。标准是什么？神怎么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怎么解决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完全智慧的一个选择。好，我们看，首先从标准规范的角度，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边啊，从标准规范的角度来看，第一，我们要看神怎么规定了婚姻。因为婚姻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所设立的第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神在造亚当的时候，首先造了一个亚当，然后说你独居不好，我要给你做一个帮手。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内容，这句话里边包括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包括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些人在争论一些神学的问题的时候，这里边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在这句话里边。神事先造了一个女人，把她领到亚当面前说，哎，我造了个女的，你们两个弄在一块儿吧，变成夫妻好了。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就是说，神我要为人造一个帮手，这个帮手把这个帮手造成了一个女人。别看这点小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这两种逻辑关系。实际上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一个关系的问题。从丈夫和妻子两个被造物来，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一个时候造了一个男人，造了一个女人，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这是个女人。为什么放低一点？因为这是现在整个的一个认为，说男人要做头，女人要做妻，要女人要做这个助手，这句话对不对？圣经有没有这么讲？那是我们自己研究上去的。圣经说丈夫要做头，妻子要做祝福。从来因为丈夫和妻子有一个婚约的 covenant of marriage， 在这种关系当中，两个同样权柄的人，因这婚姻的关系有一个叫顺服，一个这是你对是这种关系的顺服，是在有约中有这种顺服的关系。普通的男人和普通的女人之间都有约吗？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之下面，人和人之间是没有这种约的关系的。既然人被造是平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以后，这是要需要跟神学家们去讨论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现在知道说，神一造人的时候就是造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造了一个丈夫，造了一个妻子，所以让他们合而成为一体，说从此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这是一个人了，不能再分开了。这字小太小了，我这看不见了。所以婚姻是一种祝福，婚姻是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祝福，让人能够两个人合在一起啊，能够生活。所以婚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延续后代，有人说哦，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满足那个大的使命，叫做是你要生养众多，那你必须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能生养众多嘛。这样的话才有婚姻。那婚姻不仅仅是为了生养的，婚姻当中，神在婚姻当中把一个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些需要，一种满足，一种喜乐，都造在婚姻里面。大家读过雅歌，旧约中的雅歌，对不对？那雅歌在讲什么？整个一卷书雅歌在讲什么？在讲男女青年之间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喜悦，那种甜美。那很多人解释说，哦，雅各是在讲基督和教会，那是用这个基督和教会之间来比喻，基督是多么爱教会，教会是多么爱基督。这种解释你可以说不错，这是一种延伸上的一种应用一种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和文法角度来分析经文的时候，那个原始的意思 the original meaning， 那阵还没有基督呢。犹太人怎么理解这个？犹太人那时候怎么去读这个雅各？你不能现在你说几千年以后你说我这是讲基督和教会，没错，他是在预表基督和教会。可是 original meaning 是什么？原始读者的犹太人读到的时候，他会想什么？那个就是在神的护理下，在神的恩典当中，丈夫和妻子你当有的那种纯洁的，在没有罪恶的时候，在没有私行邪念的时候，你看那种是多么的美好。丈夫和妻子间是一种多么美好的这样一种关系，不仅仅是为了生孩子的，因为夫妻当中带着这神所创造的那种美好是在其他关系当中没有的，找不到的。这是婚姻啊，这是标准。神是说这才叫神所祝福的，神所赐的一个婚姻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神也是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讲的，说提到说，当 丈夫没有权利自己决定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身子啊，妻子也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是乃在丈夫，是对方有权主张你自己的身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透过婚姻这样的关系，将自己的身子完全给了对方，表明两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和联合，没有任何东西再可保留的，没有任何东西这个属我不再属你了，没有这种东西这样的东西了。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最最亲密的，而且是 exclusive， 而且是唯一的，不能我同时又给了好几个的，唯一的给予这样，然后表明夫妻之间这种联合是紧紧联合的，是完全在一个不能分开的，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是标准。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今天很多叫做 AA 制婚姻，但是什么叫 AA 制婚姻呢？我们知道什么叫 AA 制吃饭，当你去吃饭的时候 AA 制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你出你的钱我出我的钱。什么叫 AA 制婚姻？一样的概念，结了婚以后，结婚以前我的财产仍属在我的名下，两个人各有各的账号，这种是不符合圣经的。各有各的账号，各有各的财产，为了什么？为了以后离婚方便。所以一结婚就先准备离呢，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丈夫和妻子是完全的合一，借着身体的在一起的合一，表明不再有任何的东西再分你和我的。那第三个，婚姻呢是男女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你看保罗在这讲的时候说，丈夫怎么样的时候，妻子也一样怎么样，总是两个同时讲出来的。丈夫夫妻不可亏待，除非两情相悦。说丈夫呢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妻子也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啊。丈夫不可以亏待妻子，妻子也不可以亏待丈夫，等等等等啊。丈夫不可以离开妻子，妻子也不可以离开丈夫，但都是讲这种相互的啊。这种夫妻之间这种平等的关系，你记着，我讲夫妻之间的平等关系是特指什么呢啊？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超前的，因为按照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历史上去，在整个历史当中，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往往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这大概是文化造成的，而圣经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妻子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啊，这是讲到夫妻之间平等的最明显的一个经文。圣经从来没有讲到是叫男尊女卑，从来没有讲到说做这个大男子主义，从来没有讲这样的，是完全平等的。啊，另外一个婚姻上的规则没有在这一段经里出现，但是在隐含当中应用了，就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到和六章十四节所讲到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你们不适合能够和在能够来这个建造一个家庭，来通过婚姻来建造一个家庭。那这个原则是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讲的，在这里没有讲，但是我们看后边，我们从处境的角度看的时候，保罗明显在应用这样一个原则来解决当时他们出现的问题。好，这是关于对婚姻的一些教导，这是标准，这是圣经说就这么说的。那第二个呢，是对我们对离婚的教导。对离婚的教导非常讲究一条，神所配的人不可以分开，耶稣自己说的，圣经反反复复都在讲同样的事情，人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就这么简单，就一条。那或者说，哎，那圣经不是说允许离婚吗？假如这个一方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对方是可以离婚的。记住我们这里在讲什么，在讲标准。当一方犯了淫乱罪是可以离婚，就是可以的时候或是允许的时候，那些不是标准，那是神允许你这样去做而已，是因为神怜悯的缘故，是因为神体恤我们软弱的缘故，说你这样做 OK 了，我不定你罪就算了，但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的。我们需要分清圣经中什么是神的命令，说你必须要神这样命令，你必须做的，你不做就是悖逆。什么地方是神允许你做的？允许你做就是说神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件事情你这样做，神只是不追究你的罪而已了。但那并不是你一定要这样做的啊。如果说犯了一方犯了淫乱，这个也是标准的话，就必须离婚的话，如果你不离婚，那个时候那个叫做你犯罪了。但是圣经一直让我们告诉我们要首先寻求和好，寻求赦免，寻求当犯罪的一方首先去悔改，因为犯淫乱的首先是得罪神，其次是得罪你的配偶。你首先在神面前悔改，纠正这个错误，然后征求中你配偶的原谅，然后再寻求和好，这永远是第一步。当这种调节无效的时候，他不愿意悔改，他或者配偶有权利不赦免不原谅他的时候，下边才可以说可以离婚，那是最后下之策了。所以那个不是标准的，我们记住，不要把圣经当中有些对我们的怜悯当成标准去看啊。我们讲的标准，离婚的标准只有一个，神所配合的人不能离开，这就是标准，没有其他的标准。其他的叫做处境，在处境下边我们怎么都谁说 OK 这样允许你，但那不是标准啊。欢迎第三，对独身的教导，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到的那个他们问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关键，说要不要独身，可不可以独身。那独身，圣经说独身是一种恩赐，在马太福音耶稣自己这样讲过，说有人生来就是他就说被阉的，有人是被人阉的，有人是为了神国的缘故自己给自己阉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再有这种性上面的一些欲望，他很满足于自己能够自己单独生活啊。这种他说这不是人人都可以领受的，不是人人一造都造成这个样子了，说有人是这样被造的，有人是为了神服侍神的用自己选择这样做的，那是一种恩赐，你可以继续做下去，但不是人人都这样子，所以那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那是一种特殊的，就是有特殊需要特殊恩赐的啊。这是圣经上的一个教导。然后呢，禁止嫁娶是邪灵和鬼魔的教导，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说圣灵告诉我们说，在后来的时候，那圣经写这时候是在2000年以后，我们这时候就是后来，相当于是后来的时候，在后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堕落到这个不敬虔的地步，他们是在传讲这个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些人是什么？他们的心就像被烙了烙一样，就是说完全他们的良心完全就是没有反应了，就你看这烙了以后就像那些熟了一样，不再有反应。说他们第一个就是禁止嫁娶，他们禁止不让吃一些东西，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规章规，这些就是来限制人做一些东西，他以为这是敬虔，说这是和神的那个标准和创造的标准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对独身的教导，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神确实赐给一些人这样特殊的恩赐，他可以独身，他不是违反圣经的，但不是我们人人可以鼓励去做的，除非你有这样的恩赐。我们不可以通过律法的方式，通过规定的方式说某某人一定要独身。在中古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里边所有的圣职人员，他们分圣职和俗人啊，圣职人员都要求是独身的，结果会怎么样？到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怎么样？很多的主教都在下边有一种叫做秘书，小秘，实际上都是他的情妇，几乎占了超半数以上的主教。如果当时做过调查，已经非常非常混乱，而且都是一些公开的秘密，大家都是公开的，因为很多主教都有孩子的，孩子哪来的？那么怎么办？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叫做罚款，罚款就可以，主教就可以，他就可以私下讨一个小老婆， 所以，当宗教改革为什么受到广大这个民众的支持，并不是当时的民众明白什么啊，马丁路德提出个因信什么，这是符合圣经的。那民众没这个能力的。当时在那个罗马教天主教时候，那教皇怎么说，教会怎么就是怎么说的，老百姓没有自己解读圣经能力的，他更没办法分辨说你到底马丁路德说的对还是教皇，他分不清这个东西的。你不要认为他们有那么大的这个分辨能力，他们之所以支持马丁路德，他们之所以反对教皇，就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无论是在金钱上，在这个性道德上，在整个的混乱，都是一塌糊涂，非常不得人心。老百姓看的是这个，所以他们支持要宗教改革。只有那么几个 few good men， 只有几个人，他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要宗教，因为是因为真理的缘故。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在这种环境，他们推动了，成功的推动了宗教改革，是因为罗马天主教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败坏，因为他们用禁止嫁娶的方式，这是一种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啊，仍然是他们的初衷是什么？本来是为了防止这种混乱，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乱，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说标准规范的时候，这是标。那么内在的动机，每一个人在做决定和选择的时候，都要经过某种标准的判断。那这种标准不分几个，第一个就是以自我为标准，以个人主义为标准，那就是通过我的思想。理性啊，我这个逻辑分析，我觉得这东西有道理，我就这样去做，这是我的标准，因为这样说得过去。感觉，我觉得这样好，我觉得这样我会很，我会让我心里感到舒服。I feel that way。经验主义，我感觉这样好，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对的。第三，意志，我愿意这样，怎么着吧，我有这个权利。所以这几个都是以人为标准，这样的人你没法跟他讲话的，因为他什么东西他都是自己的主，叫 strong will， 就是这样的人啊，这都是以人为标准的。第二，以相对主义为标准，那好，我没想这个东西咱们大多数人说了算啊，以这个多数，那大家都那么做，所以我那就是对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啊，没有什么标准，这东西 work 不 work， 管不管用，那管用我就这么做决定。实用主义，我这个东西只要管用，没有什么对和不对的，管用就行。第三个啊，还有什么啊，潜规则啊，你不这样做就行不通啊，我就只能这么做了。所以这两个都不是符合圣经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作为标准的话，你的生活会一塌糊涂，因为这都不是符合圣经的。什么是标准？是以圣经、以神的话为标准，因为神的话是永远安定的，永远不会改变的，你永远不会出错的。但是问题出来了，以圣经为标准，什么叫以圣经为标准？很多人都拿着以圣经为标准，为什么仍然出错？当我们说以圣经为标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为标准。我是这么理解圣经，所以我把它当成我的标准。那我加了个小字，你要问他，假如你理解错了呢？这是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你明明对把圣经理解错了，你还把它当成圣旨，你把它当成我是按照圣经去做的。这就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么多教会和教会之间不同的心态，出现很多神学的辩论，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说我在以圣经为标准，都是在以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为标准。那结果另外一个出现问题，就说那什么是圣经的理解？那既然都有这么不同的理解，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就变成说，哦，原来圣经自己本对圣经的理解是没有标准，你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是这样子吗？圣经神把话赐下来就没有标准，你读会是这样子吗？有人误解圣经，有人断章取义的在那讲的哈头头是道，就得很清楚，那不等于说圣经没有一个标准的解读方式，不等于说解经没有标准。就像你在路上也都乱开啊，随便开车，根本不守交通规则，不等于没有交通规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怎么样去读圣经，真的明白圣经究竟在讲什么，哪些是圣经所讲的，哪些只不过是你自己想象的而已。 用圣经讲的话作为你的标准来判断，所以这是个标准的问题。当你有这样一个标准的问题，下边就是每一个人在选择和决定一件事都带着动机和目的的，你不是随便做一件事情的，这些可能都在我们潜移默化当中形成的，但是一定是有的。你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没有长远动机，权衡之计，这就是那种实用主义，这件事情 work work 就好，至于下边不用管它，没有任何长远的目的和计划，走一天算一天。那有人呢是有目的和动机，我今天做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做这个的话，我为了是那个，为了是他是一步步是有计划的。那最终的计划是什么？这是那个目的。你这样一步步走下去，每一步都跟你最终计划有关系的。那你最终的计划是什么？只有两个。所以奥古斯丁写了个一本书叫做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他就说有两座城，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做一些事情，但是其中一座城的人，这上帝之城的人，他们做事的终极计划是为了荣耀上帝和他的国。这是叫做上帝之城的人，他们所有做事都是终极的目的就是那个。另外一群人，他们忙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和荣耀。所以只有事情只有这两座城，你要吗？你忙所有的事情，你是终极的目的是为了神和他的国，这是目的性的；要么你是完全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这两个目的的不一样，后边就碰到环境的问题了。你怎么样在环境当中做出决定来做什么事情，都是为这个目的来服务的。这是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动机的因素。那么当男不近女的这样一个决定从哥林多教会出来的时候，他后边带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明显的实用主义的。第一，他这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他们叫就是第一教导，他发现出一种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是什么？就是说哎，我明显我知道这件事错的，还不错，按照标准说不符合圣经的错，我把它纠正过了怎么办？这时候最容易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叫什么？我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去，离他越远越好，远到就是东和西有多远，圣经的东和西有多远，你和你的罪恶有多远。但是东和西有多远，你不要跑到西以外去。当你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同样你会犯错误。历史上我们在如果学教会历史的时候，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异端？那异端从怎么出来的？那不是自己慢慢长出来，都是说先有一个异端出来，这些人为了抵制这个异端，走走走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又变成另外一个异端去了。这叫极端主义，往往采取极端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很中庸的找寻求符合圣经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律法主义，为了避免犯罪，就是人为规定一套律法，这是犹太人最善于干的事情。他们为了这个不触犯安息日，就人为规定了很多什么叫做劳动，什么叫做安息。比如你提水的时候，你不能提超过多少磅的水，你超过以后你叫触犯了安息日，如果你不提的话你就还 OK。 所以增加了很多人为的律法来限制你，说这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个位置什么，说你只要你别犯罪。那这些东西限对人的这些限制律法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这是一种。那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更糟糕。行为主义什么？我只看你外在行为，只要你外边行为好就行了，能够粉饰你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行为，那你的里边内心没人管。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一生的果效从哪儿出来发出的？都是从行为发出的吗？然后我们光只注意只是为了规范外在行为的时候，而对内心没有引导，没有帮助，没有去牧养的时候，你出来的一个个都是小法利赛人。大家都冠冕堂皇讲一堆，人前都赔地服笑得好好的，你这人背后在干什么呢？你这在说什么话吗？所以行为主义，我们不反对有一个外边我们有一些规范能好的行为出来，但是这些不能够改变人心。美国的很多法律是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比如美国有钓鱼执法，知道吗？钓鱼执法是这个是合法的，就是这个执法人员他冒充化妆成一个犯罪分子，勾引你上钩，让你犯罪，然后马上把你逮捕。他说我他这样是为什么合法的？因为我勾引的时候，我只是改变你的环境，我只是改变你外在了，你的内心决定你要不要犯罪，我没有强迫你去犯罪， 我只是给你稍微改变了一下外边的环境而已，你的内心的罪马上出来，马上就把你带走，因为你没有从内心当中愿意遵守这个律法。当你环境改变的时候，你罪行马上出来，你马上就触犯律法。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可以用这种极端主义、律法主义和行为主义来解决眼前所存在的问题，哪怕是再严重的问题。这是动机。那外在的环境，世界的堕落导致环境的恶劣，神的道不能畅行无阻。所以在有的时候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无论环境如何，我们第一要寻求的永远是说寻求做出符合圣经的标准的选择。但是有的时候这种选择实在没了，比如拉赫，简单的妓女拉赫，当他放走以色列探子的时候，那些人抓他问他的时候，他怎么做他都不可能符合圣经了，要不他撒谎，要不他说实话，撒谎不 是撒谎是不符合圣经的。说实话，让这些人让这些人把这个探子抓到，把他杀掉，也是不符合圣经的。他怎么做？你说他不讲话，你说你不讲话躲不过去的。那时候不是不讲话的问题了，你不讲话，你沉默也在表，你在表达一些东西的。怎么选择？这就是我刚提到那个 situation。那么你就要选择叫智慧的选择其中一个。检查你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第二，选择避免大罪的一个方式。你要权衡两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寻求一种符合圣经的时候，而你又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你选择叫 least sin， 你选择那个最小最小的罪，你为了避免一个大罪的发生，相对。让迦南人把这个探子抓到杀掉流血，整个破坏神的计划来讲，撒谎属于一个小罪，但绝对不是罪。拉赫撒谎绝对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只是在那种堕落的环境下，他没有选择的时候，他用这种小罪来避免了一场大罪。神不检查他这个小罪，并不是他没有犯罪，这是标准，这是环境。所以当我们行在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们每件事情我们都是完全按照标准的，没有，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地方了。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同时理解我们良好的为了荣耀神的动机，我只能选择那些得罪神最小的地方，为的是避免一个更大的坏的事情发生。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求神赦免我这样做的选择这种小罪，因为你这不是你，首先你不认为你不要认为你做对了，仍然你是在犯罪，只不过在这个时候神不检查，神赦免你，神能够饶恕你。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神从来没有责怪过拉合你撒过谎，也从来没有赞过说拉合你真聪明。咱们看的是拉合那个信心，那个动机，在这智慧的选择了一种方式来解决了当时的这个问题。所以外在的环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同样我们看到在保罗时间到了，在保罗这个书信当中碰到一个问题，所以保罗给了三重的考量环境。第一个就是对未婚的和寡妇，道理很简单，标准，除非你有独身的恩赐，否则找个人嫁了，但是不是随便嫁啊？你要找一个，你要嫁，你要找一个这两厢情愿的，不是找一个，性别对的嫁了就行，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鼓励你去嫁，不要说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呀、或者是什么找不到我这高富帅和白富美，我就不娶不嫁，这不是你的不嫁的理由。你要去嫁人啊。对于已经结婚的夫妇，标准很简单，不可离开，不可以离婚。啊，那说放淫乱怎么样？记住，保罗在这讲的没有讲到那种，是他这个问题当中没有涉及到那个问题啊，那个问题是后面的事情啊，没有涉及到是不是因为这个离婚呢、是不是淫乱等等这些，因为这个问题当中是没有涉及到的。那如果涉及的话，那仍然按照那个淫乱的那个来处理，你可以选择离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第三个，对已经有非信主的配偶啊，这是第三个 category， 第三个环境。那说既然不能同父异母，为什么有非信主的配偶？所以 我们看到夫妻之间不能同父异母，是隐含在这个上面的。说一个信主的找一个非信主的，这是不符合正当的这个次序的。所以专门把它列为一个变成一组人。说这组人怎么处理？当时有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个是因为哥林多是在希腊的文化当中，这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也许他们在信主以前他已经结婚了，那信主是一个一个来的。丈夫先信的或者太太先信的，那总有一个还没信，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是要提出一个问题来。所以保罗的给他的教导就是，第一，你已经结婚就不要再离婚，因为离婚本身就是又犯罪了。我们不要认为婚姻只是给基督徒配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信主以前我找了他，我们结婚了，信主以前我结了婚了，那他是不是不是神所配的呀？我信主以后我发现另外一个更好，我是不是可以把他离了，我找一个更好的，找一个主内的？你不要这种借口，婚姻不是神专门是给基督徒，婚姻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因为是在创造的次序下创造的婚姻，不是救赎的时候才配备婚姻的。所以我们不要找这个给自己犯罪找借口。所以如果你已经婚姻在这个信主以前你已经结婚了，你不要去，不要找任何借口离开。但是如果对方因为你信仰的缘故他要离开，他说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你是信耶稣的，我他或是逼迫你，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你不要拘束，你不要强留，在这方面是无罪的。这是保罗给他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就是因为神两个吩咐，第一个你不可离婚，这是神的命令原则，第二个你不可同父异母，这是第二个命令。这两个命令，当一个信主和一个不信主的时候，这两个命令你必须选择其一。你连入你这个时候你不论选择哪个都已经不符合圣经了，怎么办？如果是你已经信主的时候你找了一个不信主的，你已经犯罪了，得罪神了。好，你说那我结了婚，过几天我再把他离了，你得犯第二次罪。所以你不要犯第二次罪，这就是告诉这个原则，你已经结婚的就不要离婚。下面就是说为他祷告啊。当我们提到说圣经里面说这个不信的丈夫因着信的妻子感到圣洁，并不是他自动得救的，不是那意思，这是圣约的概念。以后我们会讲是在一个家庭一个圣约当中，当一个家中有一个人是在约当中，另外一个人是成为也会慢慢因着约的概念成为圣洁，不等于他得救。这是我们以后我会慢慢讲。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一直讲的说，我吩咐你人们，是我吩咐，是主说的，不是我说的，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这里讲的不是说主耶稣的话就有更高的权柄，保罗是第二的，不是这样子。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就同样的权威，无论是保罗说的，还是主耶稣自己亲口说的，具有同样权威的。有一种圣经叫红字圣经，把主耶稣说话都用红字标注，好像它有更高的权柄，这种解释是错的。圣经中所有的话具有同样的权柄。当保罗说我主吩咐的，意思是说是耶稣亲口对这件事曾经说的，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这是神耶稣亲口说的。接下来说对于那些一半信主的一半没信主的，说你们不可以分开，你们如果一方分开你不可以离开，耶稣没讲这些话，但这个原则在那儿。耶稣应许，耶稣启示保罗说你可以讲这句话，这句话是保罗讲出来，带着和耶稣讲话同样的权柄，只不过这不是主耶稣自己亲口讲的而已。我们要分清这个，不要把它分成这个就高等的权柄和低等权柄。好，我们看到说透过婚姻这样一件事情，保罗帮助哥林多教会解决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困惑。那么婚姻代表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把婚姻的这部分解决好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和对待。基本上我们说，我们看首先什么是标准，我们首先看什么是标准，一定要找对，就是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把握，那才能告诉什么是标准。什么是标准啊？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其他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一个标准必须是个不动的存在标准，如果标准本身在不断的话，你完蛋了，你没有办法去有标准了。 必须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标准根基标准，那就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包括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都是可以改变的。这就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归正，不断的说哪些才是我们对圣经真正的理解，不是说自己想什么是什么的。第二，要检查验我们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什么。一切的果效，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外在的环境你学会了一些样式不会改变你的内心，只有你内心的改变，你就自然而然带出了一个行为的一个相应的改变。第三，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解决这问题，同样的标准，同样的动机，因着群体的不行，因为我环境不同，我会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处理的过程来解决这件事情。这是神会赐给我们智慧，能够选择最得罪他最小的一种方式。那么最终是第一首选是选择荣耀他的方式，第二是选择不得罪他的方式，第三是没有办法之后是选择那个犯罪最小的方式，这叫智慧的选择。盼望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运用这种三重的标准来检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来规范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这样我们在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借着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这些劝勉，这些教导，让我们学习如何在我们家中，在夫妻当中，以及在广义的人与人当中如何相处，能过一个讨主你所喜悦的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圣经所讲的真理，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愿意顺服这样一个真理，也愿意一个荣耀神你自己为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复杂的这些环境当中如何把主你的真理用我们的一个按照一个好的动机，符合你心意的动机把它行出来，来活在和行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成为主你合用的工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